我们三声佛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好，请坐。啊，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休息了一个礼拜，那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带来第五节的讲义？第五节，好，我们简单的把重要地方复习一下。空是探究第三章。是谈波尔经的空，那波尔经的空最主要它其实就是观涅槃不生不灭，好，所以大乘法门它非常非常强调不生不灭或者是无生法忍，那这样的一个关门跟阿含经以来，哦，从无常生灭诸行无常，然后观诸法无我观涅槃寂静，这个进入呢有一些不太一样，好，在大乘波尔经它一开始观就观诸法不生不灭，观一切法如涅槃，那这空之解说第五节空之解说，主要在波尔经之前从阿含经就有提到内空外空内外空大空胜一空，那在四摄论还有很多其他的阿毗昙论里面有提到种种的空，那么到大乘波尔经的时候又结集的很多各种不同的空，所以这些空有的七空、十四空、十六空、十八空到二十空，二十空之后呢又有几种四空，种种这么多的空，主要就是因为众生从各种不同的法门切入，那担心从各种法门切入而产生各种不同的执着，所以每一个地方比较重要的部分呢都说它是空，那其实它的最简要的最根本的呢其实就是诸法自性空，它本身没有一个实在的自性，但是有关于这个自性空自性的意义呢，我们在第七节里面会提到，有关于自性又分成两类的自性，有圣意的自性也有世俗的自性，这个我们后面会再谈。那么在波尔经里面集成最普遍大家所熟知的主要是十八空，那大家手上如果有第五节的讲义，我们稍微把挑重点来谈一下。讲义205页十八空里面呢最常见的，而且是阿含以来就有的内空外空内外空，内空指的是内六处眼耳鼻舌身意，外空是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内外空就是十二处，空空是因为我们观空的时候如果再执着这个空相的话，我们就要用这个空空来对治。第五是大空，大空这里的大呢是指十方无限的广大，那为什么会提到大空呢？比如说在阿含经的时候比较着重在个人这个观五蕴身心，但是还有一个我们在观四念处的时候我们是要观众生这个无量，但是你要观东方西方十方在众生无量的时候不要产生一个执着到底世界有边没有边，这样的话会落入无际，所以呢我们如果说有执着世界有边无边广大的话，从这大空呢来做对治另外呢在大乘佛法里面，因为除了我们众生本身正报的解脱以外，大乘佛法也非常强调这个净土，就是说有一个清净的国土让大家能够来好好的修学那这个净土呢就有东方净土西方净土种种，就有所谓的十方的净土那这些大空的意义来看的话，其实也不会再执着说一定是哪一方从空的观点来看的话，那第六是谈胜意空，这里谈的胜意空就是涅槃那第七有为空，第八无为空，这两个是一组。有为我们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个都是生死流转都还在生灭无常当中，这个都是有为。那入涅槃这个就是无为，但是无为随着各种不同的学派它有立种种无为我们涅槃只是无为当中的一种，叫做择灭无为用智慧减择达到涅槃，这叫择灭无为。另外呢在睡觉部他还立虚空无为，另外还立非择灭无为。非择灭无为的意思就是说他圆缺不生比如说如果证得忍位的人，暖顶忍是第一法，证得忍位的人，那么证得忍位以后他跟三恶道的缘就断绝了他不会再有什么缘再让他去堕入三恶道，所以如果说证得忍位的话他可以得到非择灭就是对三恶道呢跟他结缘了。那么为了对这种种的无为的执着分别法的执着 这部位经呢也说无为空啊。大乘部系谈的无为空更多，谈的无为更多，第九种无为啦，很多种无为啊。好，我们看下一页，第九是毕竟空啊，毕竟空就是到达究竟彻底处啊，究竟是空的。第十无际空，无际这个广义来说就没有前际，前际就是过去了啊，无始以来没有中际，中际就是现在，没有后际，后际就是未来。三际不可得啊，这个名为无际空。所以《金刚经》也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未来心都不可得啊。第十一善无善空，这个主要在《阿含经》里面就有一个比喻了哈，就是有小孩子啊玩泥沙啊，来筑种种的城墙啊，种种的游戏。那当他执着这个泥沙的时候，你碰他不得啊，但是呢，当他要回家的时候，他不喜欢的时候，他一踹就把他破坏掉了。那用这个来比喻，我们一般的众生执着五蕴的时候就五取蕴啊，我们执着五蕴的时候就会分别希望好过得好一点啦、啊、美丑啦、啊、或者是智慧高低啦、啊、种种做种种分别执着。那我们在这个空啊，主要就是用这个善空来对治啊。另外无善空，无善空是说诸法无所弃无所舍，所以善跟无善合起来称为善无善空。在第十二本性空，本性空在后面第七节会经常出现，本性空啊、哦，本性就是有为法性无为法性本来如此，并不是说我们观了以后它才是空啊、哦，它是法尔如是。第十三自共相空，这个就是自相空跟共相空啊、哦，自相空就地水火风各有各的自相。那共相的话，比如说无常啊、空无我啊，啊这些是诸法共相。那不管是自相也好，共相也好，我们不要执着，这称为自共相空。第十四，一切法空，一切法就包括运处界啊，所有的一切法，这都是空。第十五，不可得空，求一切法不可得。第十六，无性空啊，这个无性是无少许法可得，无性是空的。那十六、十七、十八，这三个是一组，啊，十六是无性空，十七是自性空，十八就无性还有自性空啊。那我们十七这个自性空呢，也是非常重要，这个在后面第七节还会再详谈啊。那我们留意一下哈，在十七这里有个自性空，但是这里的定义呢，他说自性是诸法合合中有自性相，但是我们要把它观空啊，这个自性是不可得的，我们名为自性空。那么第十八，十八是十六跟十七的合合啊，就无性空跟自性空的合说。那么在谈完十八空之后，接着又谈到四种空，这个是209页，一个有性空，再来无性空，再来自性空，再来他性空。那这里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哈，有性空跟无性空这两个是一组，好，一个是有，一个是无。但是有性是什么呢？这里的有性包括很多哈，比如说我们三界就名为是有，也就欲有、色有、无色有。那阿罗汉呢，他不受后有，啊，也是这个有。这个有就是我们生，就是生命的一个潜在的力量，这称为有。所以十二缘起里面也有无名行识，名是叫做触受爱取有，还是有这个有啊、哦，然后生老死。那这个有性空呢，就是说这些现实的存在五蕴等有为法是空的。那无性空，这里的无性呢啊、哦，主要的定义是无为法，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啊、哦，这里无性空是指无为法。那相对于五蕴的有为法来说，上面是有为法，五蕴生死有为，那这个地方是讲这个无为。好，那第三啊，自性空，各位有没有注意这个地方的自性空跟208页的自性空啊，不管是中文的翻译也好，或者是梵文也好，它都完全一样，但是呢内容解释不尽相同。我们在209页四空里面的自性空，它是说一切法自性空， 这个空呢，不是智，不是智慧所做，也不是我们见所做，不是由于自见它才空，所以这个自性呢，自性空，它是自空的啊、哦。所以这个地方强调它非智非见，法尔如是，法尔如是。所以这个地方呢，在这个地方的自性空，我们在第七节就会提到两种自性，做一个分别。好、哦，这两种自性呢，按一个名称，这自性就分成两种，虚妄的自性空啊、哦，它是指我们诸法都是由因缘和合而成，啊、哦，没有一个实在的自性。自性一般的定义啊，自性在梵文来说它是 svabhava 它是自 ，bhava 是有，所以自性的基本定义呢，它就自己成立，啊、哦，它不靠其他的外面种种因缘，这样才能够叫自性。但是我们从一般的，比如说种种因缘啊、哦、的五蕴啊，或者是种种物体众生来说，你要找到一个实在不变的、独一的，实际上不可能，对不对？我们众生也是由色受想行识种种五蕴假合而成啊、哦，所以这个自性不可得，我们从这个自性不可得，它是虚妄不实的，我们称它为虚妄的自性。好、哦，这个称为虚妄自性。但是呢，另外有一类的，比如说如法性实际涅槃，这个你难以去说它是什么，有哪些因缘的组合。好、哦，它其实是一种超越的现证。所以这一类的我们称为圣义，圣义就是最究竟的真实。这一类呢，它跟一般的这虚妄的种种因缘和不太一样，所以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我们称它为圣义自性。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在讲义208页十八空里面的自性空，它的定义呢是诸法和合、哦、有自性，这个自性呢是虚妄的自性、哦、所以十八空里面的自相空它比较偏重于虚妄自性，这边来谈它是自性空。但是之后所谈的四空里面的自性空呢，他说这个空好像涅槃或者如法性实际这些、哦、它法尔如是，不是你观它才空的、哎、它法尔如是，这比较偏重于是属于圣义自性空、哦、所以 这边的自性呢比较偏重于圣义的自性。好，那第四他性空，有自性就有他性、哦、他性那自他呢，他是这里的他性是说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法住决定实际，皆有他性不空哈、哦。这个他性看起来也是如法性实际了、嗯。它是从世俗方便来说哈、哦，对佛而有客观意义的，名为他性。但是严格来说哈、哦，这里我们说自性也好，说他性也好，真正的涅槃，它不会有自他能所的分别。真正的涅槃是超越，它不会有自他能所的分别哈。哦，所以这里讲自性空或者他性空也好，是从特殊的意义来说啊，对佛有客观意义的，因为他性。那详细的这两个自性空的差别，我们在第七节的时候还会再谈。所以虽然说那个209页的自性空，它是我们刚刚是提到如法性实际了哈。这主要呢，我是根据角注第34，我们看一下角注34。角注34括五一，这是大品波尔经说何等名为自法，自法空，这个其实就是自性空哈、哦。他说这个空呢，非知作，非见作，所以这是自性空，或者称为自法空。括五二。这是大波尔经啊、哦，内容差不多。此空非智所作，非见所作，亦非语所作。那我们看瓜五三大智度论，他说自法自法空者，这个就是诸法的自性啊、哦。后面就是解释，这里的自法呢，就是诸法的自性。自性有二种啊、哦，这里就提出自性有二种，一者如世间法，地间性水。湿性等等， 啊，这个世间法的自性呢，就是上面的所谓的虚妄的自性。那二者呢，圣人之如法性实际啊，这就提到如法性实际的，此法空，虽者何？啊，这些如法性实际涅槃，不由知见，自见故，有二性空，如先说啊。故曰：如法性实际，在无为法哦，前面的无为空已经说过了，那为什么这里还要再说呢？答曰：观使分别说五众实相，法性如实际，非空智慧观故，令空性智耳。就说如法性实际呢，这些不是你观它，它才变空啊，它法尔如是。所以这里自性空。但如法性实际，这个是自性空的一项，他性空也是了哈。我这里的自性空比较强调说，非自作，非见作，从这个意义来说，那真正的涅槃呢，如法性实际，事实上没有自他的分别哈。好，那后面提到《般若经》说空的理由啊，这都是性智耳，非常非灭，非常非灭就是非常非断了。不要都是常见，不要都是断见。所以非常非昧，我们在谈到三法印的时候提到诸行无常，诸行无常，那个无常就生诸灭嘛，对不对？但是大智慧说这个其实是对治息贪、哦、不要执着它是实有，这是属于对治息贪的。真正的诸法实相，它不会执着常，也不会执着无常，不会执着我，也不会执着无我、哦、好，那这是第五节，我们接着看第六节。空之双观意义，讲义216页，如果空之探究书本是174页。那空之双观意义，我们先讲结论好了、哦、跟这里的自性有点类似。空，我们一方面呢可以用空来显示，比如说如幻如化、哦、如幻化这些虚妄不实的，虚妄不实的我们可以说它是空。而另外呢，比如说我们在前面谈般若经甚深意、哦、什么是甚深意？空无相无作涅槃如法性实际，这些它在表现涅槃或者出世间空性、哦、或者如法性实际，这些空就是这些涅槃的别名。所以空有这两个不同的面相，我们看一看它是不是跟自性有两个不同面相有点类似，对不对？自性它有虚妄的自性跟生意的自性，好，空呢一方面表现虚妄不实，二方面 表现它是涅槃如实法相诸法实相。那第六节主要是就是要谈这个啊。好，我们看216页。一，空与空性。空是形容词、哦、在梵语巴利语它后面没有一个鱼尾，替达尔的鱼尾、哦、空是形容词，形容词的名词化呢就是顺加达尔，这是空性。那我们看角注一、哦、这个在第一章第七节，我们就是在谈空与空性，在54页曾经有谈过，我们简单的复习一下。空与空性在旧义中都是一律译为空、哦、所以我们也分不清楚它到底是形容词或者是名词。那么从玄奘译出于杰西的论点以后啊，才严格的分别空与空性。在名词化后面加个达尔的、哦、它就翻译为空性。那么于杰系的论点啊，以为空是遮浅妄执的，遮浅妄执，遮浅妄执比较偏重于上面的那个遮浅虚妄的啊、哦，指的虚妄不实。那于杰系呢说空性是空所显性，它是离妄执而显现出来的法性，显现出来的诸法实性，比较表显，积极的表显它的如实性，所以是如实有的啊、哦。所以像于杰系的论点，他说到圆成实， 法性，这是如实有的。那这些呢是空所显性啊。那这是瑜伽系这样严格的区分啊。但是呢，我们在早期的佛典阿含经，空与空性有什么分别呢？啊，底下导师举了几个例子啊，空诸欲，空世间，贪嗔痴空，空空掉欲漏，欲漏就是我们欲间的烦恼啊。有漏，有漏就是色界无色界，色有无色有，空无明漏，就这个三漏呢，我们把它空掉。还有我空我所空，啊，或者是无常苦空无我。那么这些上面所说的这些，在巴利文里面都是空，就是形容词的空啊，是尼亚。那下面开始哈，这个是谈空性的啊，这个不一样。另外一类呢，如空心解脱、空解脱、空三昧、空等智，等智是定的别名啊，是定的别名。空住、内空、外空、俱空，俱空就是内外空了。不过这些内空外空内外空呢，很多经典这边是谈空性，不过在无碍解道呢，它是做形容词的空啊。另外中阿含有小空经、大空经啊，在南传的中部呢有空小经、空大经。那么这些凡是作为观名啊，我们所观的或者定的名称，比如说空三昧啦、空等智，或者经名，经名就是小空经或大空经，它的梵文后面有加个大哦，这是空性，都是空性，顺亚大。那导师以为空不只是否定词啊，离妄执烦恼是空，也表示无累的清净极净。这个意思就是空的双关意义了啊，空它可以就是遮遣虚妄的，那二方面呢？来表现那个清净涅槃。其实导师这边就已经稍微点出来空的双关意义了。空性是空的名词化，初级圣典中的空性并没有像瑜伽论点这样子空所显性的意义啊，只有初次空性是表示甚深的涅槃。好，那底下呢，空在佛教的发展非常受到重视啊，从阿含经、部派到波尔经，空都非常受到重视。那么底下呢，就简单的谈一谈阿含经的空，跟阿含经的空性，跟波尔经的空性啊。好，挂无一，阿含经的空性，在阿含经中，空三昧，空三昧经常是跟无相三昧、无愿三昧合在一起谈啊，这称为三三昧。那三昧的法门很多，就定的法门很多，包括不净观啊、熟悉观啊、事无量心啊、十遍住啦、种种。但是呢，在这么多的三昧，三三昧也是咯，这么多的三昧禅定的法门被称为解脱门，可以通达涅槃门的呢，主要就是三三昧啊，所以这三三昧非常重要。好，那另外空住，那这些都是空性啊，你看它的梵文后面都加个大，空性，但没有波尔经空性的意义啊。波尔经的空，我们上一节提到十八种各种不同的空，空与无相无所有同为解脱的要门，重在观慧。我们刚刚是提到空无相无愿啊，但是更早的呢，在阿含经有提到四种心解脱，那是空心解脱、无相心解脱、无所有心解脱、心解脱，还有一个无量心解脱啊，这四种心解脱。早期呢还没有提到无愿，但是无所有占很重要的地位。那后来慢慢慢慢呢，这无量大家以为，所以就有部的论书以为它是圣解观、假想观，那么只是修禅定的法门啊，就把它等于慢慢把它淘汰掉了，就剩下空无相无所有啊。之后呢又用无愿来取代这个无所有啊，成为三解脱门。 好，这是简单复习一下之前所谈的阿含经的空性。好，我们看括弧二，般若经的空性。一，在表示超越时空的诸法相上啊，或者诸法性上，空性与真如、涅槃、法性等同义。这就是空的双关意义的第二个。哦，它是表示诸法实相，属于涅槃这方面的同义词啊。如《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啊说：“是本性空，不长不断，非已故；是性空，无住处，无所从来，无所从去。我讲不来不去啊。是名法住性啊，或者法住相。是中无法，无聚无散，无增无减，无生无灭，无垢无净，是为诸法相。”那这里所说的般若经所说的空呢，是从种种而显示的本性空啊。这里的本性空，我们上一节提到，它有为的法性也好，无为的法性，它是法尔如是啊。这本性空呢，是不长不断，也就是非常非灭的。那无住处，它是表示超越的空间；无所从来，无所从去，又超越了时间。哦，所以它这个主要是表现它超越时空。我们涅槃它是超越时空。好，好，下一页。这本性空啊，这里的所说的本性空啊，不长不断。那我们谈空间的话，就不依不异嘛，对不对？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啊，它是不来不去。那如果以时间来讲，就是不长不断哦，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中论里面谈到八部中道啊，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这些基本上它都表示超越的啊。那这里所说的般若经的空呢，它正是表示超越了时间还有空间。这就是法住相或者法住性，也就是诸法的如实相啊。正因为这个诸法实相它超越时空，所以早先有人请教佛陀到底涅槃是什么样子，那佛陀都用遮权的方式来说明。因为世间法你很难去找出一个具体的东西来比拟这个涅槃啊，这是要靠实际上去亲证的，所以就用风云托月的方式来说，不是这个不是那个啊，让你去体会涅槃的实相。所以在这意义上啊，空性与法住、法性、真如是同一内容啊，这代表说空啊表现真实如实的这一面。第二，在表示法义的应用上，空性与真如、法性等啊，还是有点差异。所以说这从超越来讲，它是空性，它跟如法性、实际等等是同一内容。不过呢，在法义的应用上有一点点不同啊，就是这个空，我们要讲空观，所以这个空观是观会所观，从一切法的虚妄不实而显示，就是说它是破除种种虚妄而显示它的如实。所以这个空呢，它比如说空解脱门，它还是在一个行门呢，啊，所以我们从它的行门来说空无相无愿，或者空无相无作，它可以入解脱门。事实上它还是个行门而已，可是呢，我们说将来它可以入涅槃，所以也把空无相无愿这个把它看成是涅槃的别名。所以这里的空有时候是讲那个在正得无漏之前，这个修学文思修的阶段，这个空观正得了以后，就是如法性实际啊，它可以看成是涅槃的别名。所以空呢，这个应用上啊，它是观慧。如果说我们以般若来讲，以般若有三种般若嘛，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啊，实相般若就好像涅槃证得涅槃的实相，观照般若呢，它还有这个观慧啊。 所以这个空，空的意义有空的观慧，这个意义呢跟如法性这意义稍微有点不同啊。好，那我们看第二，法性的意名，括号一，般若行，菩萨行以般若为主导，原则的说，般若经是以般若为主导的菩萨行，般若圆满的，就是佛的萨婆若，萨婆若是意音，它是萨法吉量，就是一切智，或者一切智智，一切智智，这不是说他打字啊，多打一个字，不是啊，这个一切智智呢，是一切智者的智慧，一切智者是谁？佛啊，佛才是一切智者啊，所以一切智智呢，代表这一切智者的智慧，所以这是代表一切种智啊，所以般若波罗蜜本来啊，波罗蜜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到彼岸，另外一个呢是最高究竟圆满，这叫波罗蜜啊。那我们从最高究竟圆满的话，什么人才是智慧的圆满？那是佛啊，对不对？好，可是呢，在大智论里面，他通常把这个般若波罗蜜呢，是把它判是在菩萨在行位的时候称它为般若波罗蜜，就是度彼岸的这个过程称为般若波罗蜜。一到佛的究竟圆满的智慧，给他另外一个语词的，给他叫一切智，或者一切种智，或者一切智智。所以般若经它是比较着重在这种观行的这种过程。那华严经的立场就有点不太一样，华严经呢它比较强调佛的果德，同样是大乘经，强调重点不太一样啊。你看华严经一开始都是佛的种种功德，一开始就放光啊，这个光那个光的，就描述佛的功德的伟大。般若经呢它比较重点强调在怎么样发心修六度断烦恼自度度他，这种成佛的过程，这个历程啊。所以大智度论它就在注解这个般若经，那里面呢对于菩萨修学的法门讲得非常淋漓尽致，所以导师说这大智论很重要很重要，它是一个菩萨修行的准绳啊，非常值得深入研究。那从这个意义来看，般若经呢他就把般若比较着重在菩萨的修行的阶段。好，我们看一下脚注第五，大智论卷十一，复有人言，从初发意乃至道树下，道就是菩提了。好，这个道我们成道啊，事实上就是成就菩提，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这个道有时候是道路的道，有时候是表示菩提的意思，这个地方其实就是菩提啊。于其中间所有智慧是名般若波罗蜜，所以从初发意一直到菩提树下，这中间的所有智慧都名为般若波罗蜜。成佛的时候，这个般若波罗蜜呢转名为萨婆若，就转名为一切智。所以般若波罗蜜本来它除了表示说以智慧到彼岸形容它的过程，其实一方面呢它也是智慧的圆满，智慧的究竟完成。不过般若经或大智论呢，它把般若波罗蜜比较偏重在菩萨的修行，那么一到成佛的时候，这个般若波罗蜜就转名为一切智啊。好，下面呢大智论卷七十二，它又提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即是般若波罗蜜。无上正等正觉跟智慧的圆满，这其实是一样的啊，但是呢名字有不同。我们在菩萨的心中，我们就称它为般若；在佛的心中，我们就称它为无上正等正觉。好，我们再回过来本文，就说般若圆满，那就是佛的一切智，或者一切智智。那这是般若修正的开示，不是义理的说明啊。所以般若波罗蜜它是修行的了，它不是在 理论而已。我们看卦五二，法性的假名安立。第一，波尔所悟的法性或者是法相，称为如法界实际，这种种译名也只是方便安立。所以波尔它当然有文字波尔、观照波尔、实相波尔，所以这个波尔有时候从观照波尔这个地方来看的话，它是比较偏重于，从方便的说明呢，从偏重于能观，能观的智慧。那如法性实际呢，它是所观的理啊，所以这里就讲波尔它是能悟能观呢，能观的智慧。那么它对应的呢，所悟的那就是法相、如法界实际等等啊，这比较方便的说明，比较偏重于慧，这比较偏重于理，所观的这个理啊，这个方便的说明哦，真正悟得这诸法实相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它是能观，也不能说它是所观的。诸法实相，它没有能所的，这个大家不要误会。好，我们再看这种种译名，也只是方便安立。如《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说，众生暂住名相虚妄意想分别，也虚妄分别中。那为什么称为众生，凡夫的众生？因为他往往会执着这个名字，说你哦，你是大好人啊，怎么样就很高兴；说你是这整个没有修行啊，一听起来就不舒服啊，都往往会执着这个名字。还有相，这个相是种种的相貌。那众生呢，有时候言者无心啊，听者有意啊，又做种种的虚妄分别，越想越多啊。起疑心，就烦恼更加烦恼啊！所以众生呢，但住名相虚妄分别意想。可是真正的般若或者真正的法性真如，它是超越的了啊！可见一切名义、一切分别都不能够表达法性的。第二，但方便说法啊，我们要佛度众生，为了让众生能够去除涅槃，那涅槃境界是众生一般体会不到嘛，对不对？我们怎么样善巧的引导他入涅槃？所以不得不呢，要有方便啊。所以方便说法不可能没有表示着不落名相分别的方便，所以一有方便一定会落入名相啊。但是我们不要执着这个名相，不要执着这个方便，我们要从而超越到真实。那佛法固有三解脱门，空、无相、无愿，有的翻成无作，便被广泛的使用起来。因为空、无相、无作，这个是表示三解脱门，比较强调是行门的。好，卦五三，经一小品般若经，则要的列举用于表示的此类如下，有底下都是有关于法性的相关的此类啊。那这个表218页这个表怎么看呢？最左栏从上到下，卦51到卦58，这是列举有些跟法性有一些相关的语词。比如说我们这样看着下来空、无相、无作，这三个是三解脱门。另外无起、尽，第六、第七，这是一组不生不灭或者无生无灭。第八，无依；第九，无性；第十，离或者远离；十一是清净；十二是极净或者极灭，或者只是灭；十三不可得；十四不可思议；十五无所有。我们注意这个无所有，十五的无所有跟最上面这个空。就卦五一的空跟卦五十五的无所有，这个是这一节的重点。那十六、十七、十八，这个关系比较密切我们注意一下。十六，它是虚妄或者是虚狂；十七是不实；十八是不坚牢。这三个呢，如果说以我们的空的两种的双关意来看，它偏重于哪一个？虚妄不实的还是真实？ 它是比较偏重希望不是的。好，接着16 17 18，那最上栏 ABCDE 到 P 这代表什么呢？事实上它是经啊。好，我们怎么对照呢？就是我在下面有对照经文的对照哈。 A 这就是引小品部的经。好，那怎么看呢？因为它只提到一嘛，它就是空啊。也就是说我们看218页讲义小品部的经说，如佛所说，般若波罗蜜甚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难得。那须菩提说了哈，如我解我所说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易得，何以故？无法可得。啊，那认为佛说这个般若波罗蜜甚深呐，这无上菩提难得。须菩提呢，他说，哎，这个无上菩提很容易得到。这个不是他说他这个自大说啊，你觉得很难，我觉得很简单，不是啊。他底下呢，有时候何以故？为什么易得？他说：“因为无法可得，诸法空中无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就是没有这个人呐、啊，得到的人得三藐三菩提者，这是我空众生空啊。注意这个‘者’字，这个‘者’字代表人，无法可得，就是没有一个法，比如说一切种子，或者说无上菩提，让你可以得到。”或者说这个果位可以让你得到啊，无智亦无德啊。我们在般若心经不是讲嘛，无智亦无德啊，无智是比较偏重于般若能观的智慧，亦无德是所得这无上菩提啊种种啊。但是真正的涅槃啊实相呢，它是没有这个能得所得哦，能观所观的差别，所以无法可得啊，无所用法可得，一切法皆空故，诸所说法为有所断，是法亦空。好，最后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得者所用的法啊，得知者所用法，如是法皆空，就是一切法都是空的。以是因故，无上菩提呢，则为易得，诸可得者，皆同虚空。所以这里是空啊。他只有谈到空，所以 A 是代表小品般若经，他只列出一个空。我们再看一个 B 引的是小品般若经卷一，世尊，又菩萨智无决定无住处，所以者是智无所有故、哦、那这里只提到无所有，所以我们在 B 的地方，在瓜五十五无所有的地方，他只有写个一啊、哦，无所有亦无定无处、嗯、我们再看西的话，佛问须菩提，菩萨何因缘故不惊不怖不没不退啊？世尊，空故不没，无所有故不没。那就是为什么不惊不怖呢？主要是因为空跟无所有啊。所以我们看西，那就在空跟无所有地方，那就列出这两个啊，底下以此类推啦，就是从 ABCD 一直到 P， 它都是这样的。那个数字是代表在经里面出现的次序，有先有后啊，所以有的一在前面，有的一在下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